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俄罗斯全面开战，乌克兰宣布同俄罗斯断交；中共复制俄罗斯战术，蔡英文做出四个指示；江苏调查组通报引蛙言，中南海静悄悄；乌克兰局势紧张，冲击全球食品供应链；简达将获得日内瓦峰会勇气奖。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时间2月24号凌晨5点半发表特别电视讲话，宣布俄罗斯将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称俄军和乌克兰军队的对抗将不可避免，意味着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式开战。俄罗斯军队在24号大举进入乌克兰境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24号宣布同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呼吁所有准备保卫国家的公民挺身而出，免受俄罗斯军队的侵害，几乎将向所有想要武器的人发放武器。泽连斯基下令开始紧急征召18至60岁的预备役军人，服务期最长是一年。乌克兰边境防卫局表示，俄军坦克车等重型装备已经自北部和南部俄方兼并的克里米亚半岛越界入境。一名乌克兰军人在克里米亚边界的炮击中阵亡，这是在俄军入侵下第一宗经乌克兰官方证实的军人阵亡事件。乌克兰多个城市传出遭导弹打击，并传出俄军登陆南部海港城市敖德萨。泽连斯基宣布戒严，不仅从陆地，俄军陆空包夹。英国每日邮报 Daily Mail 报道，大批散兵就在乌克兰东部大城哈尔科夫市 Kharkiv 从天而降，网络上亦出现大批散兵空降的画面。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 Mikhail Podolyak 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进行激烈战斗，我们蒙受到战争损失，但在若干地方击退了俄军，他未讲明详细情况。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军事基础设施和飞弹发射井，并自北部边界成功推进了5公里。与此同时，一名目击者透过电话告知路透社，恐慌气氛笼罩乌克兰东部大城哈尔科夫，很多市民试图离开，城内传来爆炸声。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多处城市已经出现逃难潮，银行的 ATM 外大排长龙，很多人拉着箧在车站等待，主要交通干道亦出现了大批车辆涌上车道。英国卫报报道，乌克兰已经要求土耳其关闭博斯普鲁斯海峡 Bosphorus 和达达尼尔海峡 Dardanelles， 禁止俄罗斯军舰利用这些通道进入黑海。乌克兰高级安全官员丹尼洛夫 Oleksiy Danilov 23号表示，乌克兰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紧急状态，并实施特别限制，以便在俄罗斯入侵的担忧中保持国家平静，保护本国经济。而在周边国家，邻国摩尔多瓦和立陶宛都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警告，俄罗斯入侵可能导致全球面临大约500多万人的难民危机，威胁国际社会安全，乌克兰邻国将承受压力。乌克兰最大的欧盟邻国是波兰，本月初波兰方面已经表示，已经正在制定安置难民的计划。摩尔多瓦总统桑杜 Maia Sandu 亦表示，已经准备协助从乌克兰逃难的民众，将协助需要帮助和支持的人。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表示，拉脱维亚必须为可能的安全风险做准备，就是不可预测的难民潮、网络威胁、假信息攻击以及能源相关挑战。金融市场因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入侵乌克兰而受到震动。俄罗斯卢布星期四下跌 5.4%， 创下历史新低。莫斯科股市一度暴跌近 14%。莫斯科交易所已经暂停所有的市场交易。卢布对美元狂跌 9%。布伦特原油价格自2014年以来首次超过每桶100美元。西方各国领导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都做出强烈谴责，讨论对莫斯科采取进一步行动， 日本首相表示 G7 国家会合作应对乌克兰当前危局。在全球关注乌克兰局势激化的背景之下，外界亦在密切关注中共会不会仿效俄罗斯来侵犯台湾。在23号，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动作是做出了四个指示，加强对台海军事动态因应整备，以确保台湾安全，全面提升应对认知作战，亦就是无硝烟的战争，稳定台湾社会民心和士气，持续因应各项经济变数，维持物资、物价和股汇市稳定，务必将可能的影响降到最低。一个礼拜前，蔡英文就曾经表示对乌克兰局势感同身受。他指出，台湾和乌克兰在地缘战略、地理环境和国际供应链重要性上有本质不同，但都面对境外势力意图操作情势，因此需加强防范境外势力及当地协助者所发动的灰色地带冲突，以稳定台湾社会内部情势。对于台湾的反应，中共当局相当在意。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马上在记者会上公开踩低地说，台湾借乌克兰问题来引人关注和投机取巧。至于中共会否乘机侵犯，海外自媒体人唐浩在节目中分析，俄罗斯进逼乌克兰的作战模式很可能被中共拿来模仿，用来对付台湾。唐浩认为，中共很可能会继续软硬兼施，和战并用，一方面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继续推进对台湾的统战渗透和吞并。他总结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作战模式，主要分成七个步骤。第一步，陈兵包围，极限施压，先部署大军包围乌克兰边境，制造巨大压力。第二步，外交谈判，不欢而散，俄罗斯和美方北约谈判，探测对方底线，营造谋和的努力。第三步，假装撤军，以退为进，俄罗斯对外宣称撤军10,000人，却暗中增兵7,000人。第四步，制造冲突，创造借口。第五步，里应外合，升级分化对立。第六步，片面承认乌克兰东部，强调不可分割。第七步，声称维和，军事介入，俄罗斯以维持和平的名义正式派兵进驻乌克兰东部地区。对应到台海，唐浩指出，因为中共对台湾的认知作战和统战渗透，很大的一部分是参考过去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渗透吞并战术，所以外界还是要必须高度警戒，中共很可能会参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术，用来加强对台湾的渗透吞并。江苏省调查组2月23号公布徐州丰县铁链女案的调查结果，她公然的移花接木掩盖真相，令大众哗然，而对此中南海高层集体保持沉默。大陆网络作家荆楚表示，当局越灭火问题越多，因为编造一个谎言需要100个谎言来掩盖，谎言越多漏洞越大，就好像滚雪球一样，终于掩盖不住了，引起社会的愤怒，这样就造成了当政者的危机，中南海肯定非常紧张，他只能越来越抽出共产党执政的根基，所以中央特别怒火。荆楚认为，所有官方控制的舆论系统、宣传系统、公安系统、妇联系统完全和民间是背离的，是和老百姓为敌的。北京之春主编陈慧健向大纪元表示，现在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共官员普遍冷静，如果没得到上面的指示，问题到底应该怎样处理亦摸不清，现在看来中央已经是有指示了。江苏这个事件本来不调查亦清楚，中共的情报系统、公安系统对这些事情是了如指掌，根本不需要很深入的调查，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真相，对他们来说真相并不重要，他们主要是考虑怎样将这个事情对党的影响降到最低，最终这些人在中央的指示下采取了这样的维稳方法。大纪元报道， 目前主管妇联的是中共群团组织大总管、现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及妇联等机构在全国建立基层组织，十分庞大，被老百姓称为党的外围组织。现任中共妇联主席是沈若若，第一副主席是王晓薇。陈维健表示，中共妇联是安排给那些权贵家属的一个非常好的肥缺，妇联没有解决妇女的悲惨境地，反而是加深了他们的苦难，可以说是一个配合中共迫害妇女的邪恶组织。他不但是拿钱不做正事，而且还做坏事。王沪宁分管的工作既多又广，除了主要分管党建、意识形态和宣传，又似乎无所不管。他还分管网络管控，涉及对铁链女事件的全国言论管制。直至23号，中南海未有公开回应铁链女事件。对此，台湾政大教授李友谭认为，中共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仍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还未摆平，边个发声，一不小心就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所以他们都仍然在这看风向。俄罗斯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不仅令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价格大涨，包括小麦和大麦等一些粮食，以及铜和镍等矿产亦将受到影响。分析师担心，如果局势再度恶化，供应链会被打乱。乌克兰生产小麦、大麦和黑麦，亦是主要的玉米产地，提供给欧洲大部分地区。乌克兰被称为欧洲面包男子。CNBC 报道，采购技术公司 Kufur 创办人兼执行长荷兰 Alan Holland 表示，俄罗斯入侵将导致食物供应链受重创。尽管目前距离粮食收成还有几个月，但冲突拖耐了，今年秋天面包会短缺，推升物价。分析师指出，受伤的不会只有欧盟，中东和非洲亦有很多国家依赖乌克兰的小麦和玉米。供应受阻，可能影响到这些地区的粮食安全。连中国亦是乌克兰玉米的大买家，它在2021年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玉米供应国。事实上，世界小麦和玉米价格已经飙高，在芝加哥交易的小麦期货价今年来大涨 12%， 玉米期货价格同期间约增 14.5%。食品通胀会随着武装冲突的升级越来越严重，令情况恶化。乌克兰的内核农业区被亲俄人士占领，导致食品价格大涨。除了粮食，乌克兰近年来亦成为原物料、化学品甚至是运输设备在内的各种机械的主要供应商，出口一直稳定增加。但自从俄罗斯军队在边境集结，乌克兰货币开始贬值，他们的出口成本正在增加。由于 NBA 球星简达冒着职业生涯的风险，坚持为世界人权发声，继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之后，一个由25个人权组织组成的跨区域联盟在23号宣布，享有盛誉的国际人权奖今年将授予众望所归的简达 Annus Cantor Freedom。法广报道，简达将在4月6号举行的仪式上获得日内瓦峰会的2022年勇气奖，并会在参加第14届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的联合国大使、人权活动家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面前发表讲话。联合国观察组织和自由国际人权基金会等共同组织了这次会议。该组织执行董事诺伊尔 Hillel Neuer 表示，简达英勇地为中国残酷的侵犯人权行为敲响了警钟，而简达则对日内瓦人权峰会的支持和全球关注中共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感谢，希望这能够鼓励其他运动员为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土耳其裔的简达在 NBA 征战11年，去年11月入籍美国的时候改姓为自由 Freedom。他近来直言不讳地谈论人权，尤其是中国人权，但他的感言却为他的职业生涯带来波折。在本月10号 NBA 交易大限前， 波士顿海尔特人队用简达等三名球员交换侯斯顿火箭的球员，交换之后，但火箭队随即宣布放弃简达，让他成为自由球员。大西洋月刊文章曾经提到，有30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公开信，呼吁海尔特人和简达一起站在历史对的那边，不要放弃他这名球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